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所引的《解深密经》啊。上次我们把分别第波罗蜜品当中前半段分别十地士，大概随文导读完毕，我们也不多做节前了，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十一分摄的部分。十一分摄是给我们十地定功课啊。那我们这一次导读《解深密经》最后这两品呢，目标我也只是把它放在对我们过去这几年，尤其是菩萨地乃至于声闻地定学慧学这个部分的学习呢，做一个课程我们学习主题的总整理啊，等于是抉择道次第，这是我结束。讲这两品的一个我定调的目的啊，所以我对于它里面的内容啊，跟谁说的演绎啊，我就比较会说的少一点了。那各位就把墨学导读到的每一个部分呢，你就分科的把它记载下来。然后呢，或者随着墨学所讲的，或者随着其他法师、老师所讲的，你们就给自己定下一个3年、5年乃至于10年的学习的功课啊。依照这个道次第，我们生生世世不管在人间去净土，反复的其实就是修学这个东西，乃至于一直到自己成佛为止。纵使自己有一点点体会，你的功课还是一直不断的发愿来陪伴跟你有缘的众生，反复的重新学习啊。所以我觉得，不枉费我们这几年的时间了，至少依着瑜伽行派的教导我们把所有成佛之道的功课呢，算是也略略的导读过，也抉择过次第。那么剩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修行在个人了嘛，对不对？自己就要花长远心了，真正着实每天给自己的生活作息摆定功课，生活在一种生活的纪律感里面啊，你的身心都有一种纪律性。然后呢，对于圣道、对于离欲、对于不被烦恼系缚，有一个决定圣解。然后慢慢的呢，能够有这种断烦恼的智慧，一分一分的增上，那么也开始发愿，愿意把你今天所学习的东西，学着怎么样去跟别人分享，啊，多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的困难、别人的障碍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只是想讲你内心的东西而已，不是只想讲你的见解而已啊。那慢慢的，你的心量就会得到不同的体会，那这些体会我觉得会更有利于整个我们世界生态的和平啊，乃至于对大家成圣成贤有一个益乐心呢，不至于老是随顺五欲六尘在这边追逐竞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上个礼拜六下午啊，有一学长分发了一个这个新闻的简介啊。里面有一段引用甘地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对于人类的和平有一点寄望啊，必须要热情的从事对于这个反战的战争呢，就是要对于暴力的这种彼此的对待啊，对立关系要能够用非暴力主义去更积极的去面对啊，而不是更提升这个对立性。那这整个来讲，我觉得也只有宗教做得到，啊，也只有宗教做得到。可是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宗教，它不但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它还撩起民族跟宗教团体之间的对立啊。这个，所以比较起来，我觉得佛法还是最好。那有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发愿学习佛法。你也皈依做佛教徒的人，应该要更往这个中心思想上去靠拢，而不像有一些学了半吊子的人，像 接连的几天，我上个礼拜天我自己因为看联合报也提到，昨天这个李立也提到，然后今天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报道沙朗斯东的事件，我也看到，就是一堆这种把佛法的因果关系做错误的归因呢，会让人家误会佛法所教导的东西。其实我就觉得那不过就是少部分人他们的观念了。你看一个，当然像那个国外有很多知名的影星也是皈依藏传佛教，当然他也可能跟一行禅师学了，或者是接受汉传佛教的，我觉得相对比例上来讲还算是少了一点哈，在国外。那从他的发言呢，已经被几乎很多的，尤其是中国的网友炮轰啊，什么样的观念呢？他的大意是说啊，四川那些灾难呢、啊，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啊，长期的打压藏传佛教哈、啊。那天李立还引到联合报的一个读者投书，他说是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啊，出佛升血哈、啊，迫害这个藏传的喇嘛。可是我就问题是，这个是政府乃至于军队少数角色分子所造的业，那为什么应该要报在没有做这件事情，根本跟这件事情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难民身上呢？乃至于这种说法如果出自于一个人的嘴巴，而变成我们对于四川难民的灾难无视啊，无动于心，乃至于会觉得说这是他们应得的，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因果关系哦？佛法的理论难道是这样教导的吗？不管那个政府那个政权到底是如何，我觉得这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啊。受灾难的人只不过是两头在拉绳子，断在最脆弱的一边，只是因为他的福报不够啊。他们长期投身在那个地方就不是一个福报很丰富的地方，那么一发生灾难，那里一定最严重，那里一定最严重的。对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事情，我们不去看，而且不去做应该有的事情，应该有的这个陪伴这个问题共同解决的这个责任感上面，反而去归因某些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的利益啊，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因为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过分简单的归因。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和平的话，也只有真正把这种跟全人类幸福快乐和平无关的对立性呢，都能够消灭掉。所以唯识一直在谈的，他的目标就是二空真如，或者叫唯识真如，或者叫平等真如。他对峙的就是什么？一种自他的对立性，一种我法的对待关系。所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今天对这个司法界众生彼此间的对待关系，乃至于改善人跟医报世间，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关系，乃至于当我们在学习佛法，把华严经所谓的自正觉世间摆在中间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其实根本一切法无二，用真正无二的这个胸怀啊，心量啊，去解决不是短时间解决得了的问题，才有可能，才有希望。所以佛法应当朝这个地方去走。像佛教徒在台湾算是很多，台湾也算是福报好，所以全世界的灾难我们都应该有帮忙的上的份。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血啊花在这种内部的争斗或者是耗落上面，实在是太没有必要啊，太没有必要。今天收到两封简讯，但是可能机子的关系或者是录音的关系，我只听到后半段，没有听到前半段。不过依照听后半段，是我们也来班上上课的一位学长，他在藏传中心，我推估大概是他们藏传中心的那位仁波切可能身体不好。我听到他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可是电话中的声音就非常的悲戚哈，我是觉得这种孝心是好，但是我们为上师祈求长寿啊，祈求长久住世，其实上师也是悲悯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啦。 还没有开悟啊，他的教导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呢、啊。如果他的色身还堪用，他纵使还有一口气在，我相信他一定会愿意哈、啊，为这些不成才的弟子多留一天呢、啊、哈、啊。但是真正求上师长寿的方法，是要跟他的法身功德相应，自己真的要发心，每一天都要省察，我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去不让我的老师对我失望啊，不让释迦牟尼佛的法在这个地方呢被误解。你自己有没有变成是一个误解佛法误用佛法的人？如果我们都能够把这些事情起心动念都能够做对，我觉得这才是对于上师长寿住世哈、哦、一个最好的修法，最好的善根回向。不过我相信他四处会请求很多人去帮忙啊，那么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学习经教的功德啊，都愿意回向这些辛辛苦苦生生世世来陪伴我们学佛的老师，他们的身体能够不被这些四大不平等折磨，能够让这些弟子，他所教的弟子法身功德尽快的圆满，让他们能够没有遗憾啊，没有遗憾，这才是我们佛弟子应该有的用心吧。所以我们入了实地以后啊，其实真正的功课其实就是这个动机，你每天就一直回到这个最初的那个动机，最单纯的动机，不是评价绩效，不是考核成果，不是在那边对价关系，不是在那边我人众生受者的对立关系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扰扰攘攘，多一点时间把心安住在这些善根发愿上面呢、啊，多去栽培我们的清净用心，可能还是重要的。那么归纳前面我们所学习的实地，大概无非就是四大类的功课。第一大类功课就是怎么样证空性，第二大类的功课是怎么样发起决定成佛或者是悲悯众生的心，第三呢，就是要空借着我们今天修学止跟观呢、啊，然后要断一切的贪嗔痴，乃至于上二界的贪嗔痴这些法碍啊，用什么方法来修呢？用三七菩提分法，对不对？然后进一步呢，去修学无相三昧哦，加上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学习无量劫的去成就圆满法身功德。所以实地大概归纳起来就是这五样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这是大类的去做归类。那么以这个实地的功课为正行啊，其实你会发现虽然以陪伴众生帮忙众生亲近所知障为目标，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自己会先得利益的，所以它一定是奠基于自己无染而又能够令他人无染，就是不被烦恼逼迫。你自己一定要为众生为目的去学习能够让烦恼解脱的各种方法啊，然后得其教学上的方便善巧，然后呢无怨无悔的不去谴责的，能够尽量的去帮忙有缘的众生，能够去开悟他的自信。那这个是一个基础的功夫，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没有助办因缘啊，不能没有助办因缘。所以呢我们在经论当中就会看到三七菩提分法总说，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哦、大概是证空无相无作啦，三七菩提分法啦，菩提心啦，这个可以说是正行、哦、依本经来讲它抉择为正行。它的助办功德就是菩提之良，约什么东西来说呢？约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六度来说。六度在本经当中呢，它就定位在成熟菩萨地的菩提之良。因为我们既然发愿生生世世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你不可能没有资粮去完成这个这么长远而且难行能行的道路啊，需要我们非常丰沛的菩提资粮来跟众生共享。所以如果我们要圆满而且减少成佛之道过程当中的障碍啊，那么成就六波罗蜜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行啊，非常重要的助行。 那么这个柱形呢也是三乘不共的柱形。当然有很多经典是把六度当作是菩萨道的正行啊，可是从本经看起来，瑜伽师地论是抉择还是把菩提分法当作是正行啊，把六度当作是住伴啊。可是如果你已经成熟了佛果了，你要完全以利他为前提来做佛果后的普贤行，你的正行当然就是六度。那么三七菩提分法啦，空无相无作啦，这些可能就是住伴因缘。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无学了，不需要自歇脱了，所以这些所学的所能对治的功德呢跟功夫呢，就是陪伴跟众生一块学，所以它只是教学的内容而已啊。那么主要对众生有利益的，当然主要还是放在六度上。那么本经呢也把六度做了一些归纳啊，让我们能够广分别六度的性相啊，让我们明白六度的内容。可是它当然不是主体的在介绍六度的内容啊。那么如果要学习六度的内容，当然还是我一定会推荐优先呢能够先学习当然如果你们好要学习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卷11到卷18 19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啊，它给我们龙树菩萨的用般若经的观点来解释的六度。那么我们从38卷到42、43是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这几卷的内容也是非常好的。像我最近这几天每天晚上的定课都是听后观法师在讲大智度论的这个六度的部分啊，六度的部分。那我自己也在读这个瑜伽师地论六度的部分，因为我有一个想法，也发了一个愿呢，我不想把六度讲的那么的刻板，因为如果照着文字来讲六度，离我们的当代性格可能会有点距离啊，比较好像在逐文求义而已啊，得个了解。那我现在比较会看到当代的问题，社会的现象。我希望如果我有机会再讲六度，我会把六度讲得非常能行啊，这个可行度高啊，可行度高。我是一个很偏社会主义的人，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其实是很不看好的，非常不看好的啊。那么对于政治现实，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现象，其实我也有很多悲观的观念在那个地方。可是老是悲观也不是办法哈，总是觉得自己应该要找到一个新的定位，新的方向。而且我觉得佛法从原生，每个当代都有这个当代佛法应该要有所作为的事情，避免百年后来问说21世纪的佛教徒到底给佛法留下什么贡献。如果还是在炒我们过去2500年前的冷饭，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学习文字的功德。可是我们今天到底这样子，我们目前江湖上所呈现的菩萨道是不是当代所需要的菩萨行，这应该是要好好考虑的。我觉得应顺导师他们那一辈已经为他们那一辈留下他们那一辈的努力，我们这一辈呢应该也为我们在我们往生前也应该要做一点事情啊，做一点事情，这一点是我愿意发这个愿的。但是要琢磨出这些东西来，我觉得要费很多的心血。我希望有为者亦若是，如果你们也发心如此，等我们把这个解释密经这两品导读完之后，你们也硕硕的能够发起心在里面琢磨，怎么样就在你们的在家菩萨的角色上能够扮演出当代的这种当代菩萨的性格的这种最好的典范啊。与其等待一个圣人的典范，不如做一个圣人的典范。我觉得不要老是把自己看作业中的凡夫，不要老把现在看作是末法，觉得一切都没有救了。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有为者亦若是。你们不要看清你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啊，每一个力量不管再怎么微小，我觉得在整个大法界当中呢，华严经告诉我们戒指那须弥，它能够产生那种联动法界的穷穷无尽的力量跟可能性，你们不要去小看， 你们不要去小看，只要愿意做，我觉得那个愿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后面就会谈到的，愿波罗蜜是精进波罗蜜的助办因缘。你要能够在一件事情精进，精进才能够成就嘛，对不对？你一定要不舍前行，一直不断的让它成熟圆满。可是你如果不以愿来导行的话，那个精进会退转，对不对？会挫败。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看，弥勒菩萨怎么来跟我们讲啊？学习六度，大概有一个观念哦，他教导我们以下这些观念，总持六度的主轴啊，它的重点在哪里？而不要入到的六度各自的法行当中呢，就见数不见零了，啊，就只是做事项上的六度，而忘了那个精神指标，忘了我们今天的当代环境的因缘性的观察跟思维啊，而远离的因缘来行六度，我觉得那个六度就是有相行，啊，有所得行，这个可能不是大乘的理趣。所以我们好好的真的花点时间把这段文纲领上的大概学好，那内容上当然还是要长时间你去体会啊。好，话不多说，各位把我们新闻峰的法本翻开到2362页，如果有用密勒版的话呢，在5944页，天的部位呢是子七第七颗。其实要我来重新科分的话呢，我不会把这一品经呢分作，就是这个分别地波罗蜜品分作前后两个部分，前面是十地士，后地呢后面呢是六度士，所以这里我就会判作六度士，所以它科名呢就是子七遍诸学士。好，我们从这段文开始看。他说啊，世尊，是诸菩萨凡有几种所因学士，善男子，菩萨学士略有六种，所谓底下错字哈，布施不是西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净律、会到彼岸。那个到彼岸就是波罗蜜多的汉译，那这三个字呢要重复用六次，所以它只是布施到彼岸、持戒到彼岸乃至于会到彼岸的略说哈。那这边就先总标列这六度的名称。那跟我们所熟悉的大概会两个地方，第一个我们都比较讲禅波罗蜜啊。那么瑜伽师六论就定玄奘法师翻译成叫做净律波罗蜜啊，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比较好啊。那么会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波尔波尔道彼岸，就是波尔波尔蜜多。那么就先把这六度的名称先安立下来，然后底下呢就讲这个每一个内容所设的。他说啊，世尊，如是六种所因学是几种呢？是增上戒学所设。几种是增上心学，那个也是个错字哈，把那个他无生命的他改成心。这六度当中又有几种是增上心学所设？我们前面也讲过四种清净，增上心学为什么叫心学？因为它是为了要能够成就慧增上，啊，所以它不讲定，它就讲心学了。那么这六度当中又有几种是增上慧学所设？那么前面的增上一乐讲的是无上菩提心，那么另外的三种清净就是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学，而六度呢，主要六度合起来哈。如果你能够具足这六度，就叫做增上一乐啊。所以增上一乐的无上菩提心呢，就包括这六度啊。所以呢，单纯增上一乐本身呢，叫做愿菩提心，而你把这个愿体现出来，在三业当中的造作功德呢，做出来的功德呢，就是这六度。所以呢，在经文当中就叫做六度，叫做行菩提心。所以这六度是做出来的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在三宝面前以及每天坐意观想的那个叫做愿菩提心啊，那个叫愿菩提心，这两个是增上的。而这个不管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都要依止于最圣意的空性圣洁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有一点 佛学常识的观念。那这里弥勒菩萨就在抉择这六度当中呢，就前面从布施到波尔波罗蜜呢，这六度当中呢，哪几种是增上戒学所摄，哪几种是增上心学，哪几种是增上慧学呢？啊，自问自答了。善男子，当知初三，初三者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请把这三个就写在旁边，施戒忍，施戒忍。但是增上底下那个怪怪字也把它改掉，是戒学，增上戒学所摄。初三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是为了要能够圆满增上戒学的一切助办功德。那为什么不是单纯只是持戒呢？因为布施、持戒、忍辱都能够完成戒清净，都能完成戒清净。那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判？底下就会有说明啊，底下有戒的别相啊，戒的别相。好，这是第一个分判，禁律一种，禁律一种就是禁律波罗波罗蜜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禅波罗蜜呢这一种呢，但是增上心学所摄。我想这个不难明白。那么慧呢，就是波尔波罗蜜多呢，这一度呢是增上慧学所摄。哎，这样算一算差一个，对不对？那我说这个我指的是弥勒菩萨啦，他就说了精进遍于一切，遍于一切这件事情呢，算是龙树菩萨跟弥勒菩萨共同的见地。在大智度论当中呢，他也讲精进度是，尤其是精进波罗蜜啊，不是讲一般的精进善根而已啊，是讲精进波罗蜜多这一度啊，是大乘唯一的善根。因为没有这个善根的话呢，大乘一切所成就的功德大概都无法圆满的。而这个精进根本就是不设底线啊，不设底线，完全是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无量劫的去完成啊。众生纵使有尽，法界纵使有尽啊，我愿行菩萨道，这样的心呢是不尽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多啊。这个精进度这件事情呢，精进道彼岸这件事情呢，是遍于一切善根，遍于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那我们这个佛世代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以精进善根啊为殊胜啊，好，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儿。所以而后你去学习到精进波罗蜜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引佛陀过去的本身故事来说。精进的意思更积极的来讲，就是你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你未来成佛会有帮忙，会有注意，所以绝对不要忽视你在成佛过程当中所成就的每一念心念，每做的每一件事情，所结过缘的每一个众生，这些事情都是有不思议功德的。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多的用心善巧啊。那这边就先把六度分作增上三学，接下来呢他就问，如果以这个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来分判的话呢，六度又应该可以怎么分类呢？所以你看啊，他就用一种一种每一种的分类，让我们来了解这六度的性相，最后要结归什么？这六度其实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没有任何一度可以单独的存在。如果你要把任何一度做好，那么其他的五度都是互相为用的，最后结归到这个目的上去哈。那他就第一重先判作三学，第二重呢再判作两种资粮。这边就问了，世尊，如是六种啊，刚才我讲错了，那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哈。那么世尊，如是六种所应学是几种是福德？把福德画下来啊，是福德资粮所摄。六度当中呢，又有几种是智慧？把智慧画下来，是智慧资粮所摄。因为我们要成佛呢，需要两种资粮，一种是福，一种是智。我听后观法师就讲了，这就是应顺导师当时把他的两个这个所在地，一个是福岩佛学院，对不对？一个是这个龙江路还是什么路啊？就是朱伦街那边的慧日讲堂，对不对？一个就是福啊，福德庄严呢、啊；一个是这个慧如日 日一样的哈，能够遍照法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人间做什么事，做的就是福德跟智慧资粮的栽培事，而你把这样子的广分别下来，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六度。那么六度又怎么样分判到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上面？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羡慕人家，为什么说哎，贝贝学佛，为什么这个人学起来没有障碍？就自己的资粮不够嘛，对不对？你的资粮栽培不够，所以呢，你就应该要多发愿啊，自己知道我这一生呢，这些障碍多，资粮不具足，人家那样的殊胜功德就是给我做借鉴，不要起这个任何羡慕啊、嫉妒啊，或者你有一点点好，也不要起娇慢的心呢、啊。更不要称慧，更不要不耐烦啊！看到自己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呢，反而要发起对别人的随喜功德，而用这样子的罪己之心呢发愿，用发愿的心呢培养你今天的精进般若蜜，就安心在你今天能做的善根栽培的善品加行事上，无怨无悔的每天安排成定课，安心办道，安心办道。少去散心杂话，你就会多一点时间在善根上多一点受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站在六度，如果从因地往果地上走的行者来讲的话呢，你就把这一切当作是栽培资粮，不要以为啊，快一点给我个方法嘛，我就赶快起正行。很多人就是喜欢找个方法，然后就以为我在修行，这种着相修行这些其实很不应该的，这些修行都不应该要鞠躬，都不应该以果报想啊！般若经就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行处呢，都应该要回向无上菩提，唯求佛菩提，其他一切的果报都是留给世间一切的众生大家分享，为了同成佛道做菩提之粮的，懂吗？用这样的心呢，用这样的心呢，才能够真正增上啊！否则你就会在那边计较万端，然后分辨过失啦，这个功德啦。这些都是有所得心啊，那长养的都是疑的啊，那个疑啊，跟解脱无关的这些细论的啊，这个烦恼。好，他就问了这六度哪几种是福德，哪几种是智慧的？那么这个他就自答了，说善男子，若增上戒学所摄，是名福德智慧啊，福德资粮所摄。那前面讲过了，增上戒学包括前三个，对不对？布施、持戒、忍辱，所以你在这边呢就讲了，在福德智慧资粮啊，福德资粮那边呢就写布施、持戒、忍辱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呢，也就是所谓的福德资粮。那么若正善慧学所摄者，是名智慧资粮所摄。那么哪是正善慧学呢？就是般若度啦，就是般若蜜多，刚刚也讲了啊，所以在智慧资粮旁边就写般若。那么这边就没有再另外分立所谓的增上心学，于是他把骗一切的精进跟增上心学所设的禁律度两者呢合作一法呢，骗于一切，这一切者指的是福德增上跟智慧增上。如果要让福德资粮增上、智慧资粮增上，要依靠什么东西来加以周骗？就是借由精进度跟禁律度啊，精进度跟禁律度，用清净心、用不散乱心精进的办道，才能够让我们的六度呢成熟福德智慧，与众生来分享同成佛道啊。这个倒是第二种性相的分判啊，这是六度士的第二颗。第三个，又从修相上来看。他说：“世尊，在于此六种所学事中，菩萨云何应当修学？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学六度呢？这六度的每一度，应当用什么样子的心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用什么样子的观念来推动你这个六度所学的每一件事情？啊，那么于是在这边呢。”世尊就教导观自在菩萨呢，为当机众，包括我们在内呢，有五种相应当修学啊，这五种相就非常重要了。 这六度应当要怎么去做，你不要只是看六度的内容是什么，你去做六度的态度跟去实践六度的方法非常重要。你不要以为我行布施度就是我给别人一点财物，你用这种观念态度是不正确的。你看底下啊，世尊是怎么教导的，他说：一者，最初于菩萨藏波罗蜜多相应微妙正法教中猛力信解，信解者就是文思了，也就是说你要去读过去的经论，菩萨藏波罗蜜多相应微妙正教正法教，就是指那些三藏十二部经，凡是三藏十二部经教导到六度式的啊，比如说像六度集经呢 啊像这个大乘方广经典当中多有在教导六度式的啊，大智度论刚才所讲的瑜伽师地论，对不对？色大生论、金庄严论，几乎每一部啊，每一部各个宗派所流传的经典，只要是大乘方广菩萨藏波罗蜜多相应的微妙正法教当中，都有在交代六度士。所以你不能够凭着利哈瓦迪哦，个人结集一个帮派，然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或者是自己认为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东西不应该做，所以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的世俗的观念就找一个事情去做，这不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学习，学习在经教当中对于六度应当有的正见，然后呢为他栽培正念，一定要有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你才能够入到六度的正修。你不要盲修瞎练，就抓到一点观念、一点点大家所介绍的事情你就去做了，这里面呢不得利益，等你猛力因缘到来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在那边做了招惹很多的烦恼，那不对的。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有猛力信解栽培我们的正见跟正念，你如果没有文思慧，就变成只是一种这种我们世间观念的流通而已啊，那种流通都是有漏，都是杂染，虽然不见得有私心呐、不过难免就会有一种对立的态度。啊，怎么样能够消融我们今天对立的观念，能够用真正和平的心态去推动六度的菩萨事业？可能你要多对一点教法的学习，文思慧要能够成熟，可能是第一要务。啊，那么学到了文慧了以后呢，就要经常的去串习它。那怎么去串习呢？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实地式的时候，就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圣解行地，就是我们现在的因地哈。因地的菩萨呢，该做什么事儿？实法行嘛，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底下第二步先，第二件事情就怎么样去学习六度呢？次于十种法行，这十种法行我们不重复了哦。前面我们在之前就讲过了，从书写供养师他，一直到讽诵思维修习，有十件事儿啊。其实简单讲，就是包括文思修了哈、啊。文思就有八种啊。文慧就有八种，思慧一种，修慧一种，啊，广说着文思修三慧，以这十种法行来串习，啊，来成就这些菩提之良的善根。他说，于这十种法行以文思修所成的妙智精进修行，啊，这样子才能够入到真正的正修。如果你不透过十法行把这样子的六度啊，从信解力变成修慧，你没办法真正入三摩地，摄心不乱，以清净心来推动六度，做不到。像入地以后的六度呢，都要以二空真如的空性圣解来推动，不能还用我所，不能还有我爱见的烦恼。如果你还有我所，还有爱见的烦恼，你去推动这些菩萨事业，难免就会招惹很多有漏的因缘，杂染的这个烦恼，啊，那么就会把菩萨事业搞得烦烦恼恼的。这是一个关键啊。第三，所有的菩萨事业，别忘了有一个最高的前提，就是第三个，随护菩提之心，护什么？第二个护，当然要护自己啦。第二个要护每一个众生的菩提种子，就是每一个人的法身种子，就是每一个众生的佛性。如果你今天做这件事儿，反而会退转了你自己的菩提心，觉得累了、挫败了、 沮丧了，忧烦了，对不对？觉得没有效果了，觉得自己想放弃了，乃至于呢，你都起嗔心，起骄慢心，起兼贪心，起嫉妒心，起这些跟菩萨戒体根本相违的心所，心所，你反而让人家看笑话，反而让人家看你这个佛教徒啊，这个所谓行菩萨道啦，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啊，退失了这个学正法的好要心。这个反而是坏掉了人家的菩提种子，所以你一定应该要以这个为最优先。这个在我们这个梵密或者是藏传当中叫做三昧耶戒，你绝对不能够坏菩提，你坏了自己的菩提种性，你坏了众生的菩提种性，都是违反菩萨戒的。纵使你事项上做的功德再怎么样，可数算的大，啊，基本上都跟三昧耶。啊，都跟菩提心呢，都跟菩提心戒是违背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只是在表象上的暂时的救苦救难而已，而是要真的让每一个众生燃起对自己乃至于对别人的责任感，对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随手之劳，也让人家在幸福快乐和平的道路上，大家能够和平的一起携手共进，决定要能够成圣成贤，不再以我所，不再以爱见烦恼来安利自己而已。这种菩提心是最重要的，啊，这才是关键，啊，这才是关键，而不只是一个教团，不只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少数团体的利益而已，啊，应该把这个心量真的要放宽大一点。这是第三个，随护菩提之心。那么这三个算是正行了，那么怎么样去做到以上的文思修呢？就要靠第四个了，亲近真善知识，真正能够教我们空无相无作，真的能够教我们怎么样用三轮体空的波尔波罗蜜来引导我们去推动菩萨事业的正确观念的那些善知识，才叫做真善知识，啊，我们在前文，啊，在声闻地的部分也有教导怎么样去辨别善知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那里的时候再来谈，啊，这里就是叫亲近真善知识。为什么加个真呢？因为有些人是视线，他以为他是善知识，可是教的都是个人主义啊，那都是有所得的这种观念，都是对立的观念，那不叫做真善知识了。好，那么如果能够亲近善知识，得闻菩萨藏的微妙正法，自己也能够用十法行闻思修，也曾能够在随行当中护养我们的菩提心，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无量劫无间的勤修善品，对不对？这个就是精进善根了，啊，精进善根了。那么勤修善品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实地的能对治以及所对治，你要经常的一直不断的无间加行，勤修我们前面所要交代的一切功课，啊，从司法行具足成就圣洁忍，对不对？然后开始推动维系的悟犯的戒行，然后慢慢的去修学菩提分法，成熟我们的定慧的善根，然后呢再用方便无所得的菩提分法去断掉我们的定爱跟法爱，次第是不断的增上，然后随修无相三昧，最后呢成就四无碍解以及一切的法身功德。各位要这么熟啊，每天去复习，今天我可以在哪一种善根加行上更用功一点啊？给自己定功课，每天就把你的生活戒律，该做生计的时候呢，有正语、正业、正命；该在自己办道的时候呢，把心就安住在道上，啊，不要去邪思妄想，不要去细论杂论，啊，杂乱，啊，散乱其心。这样子用无间心呢，用因重心呢，勤修这一切我们所学习过的一切事情。这样子六度才可以圆满，啊，倒不是这个六度的四项上的功德，啊，这五种态度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修学的态度应该要有这五种法则，五种法则来规范。所以这在我们正式去学六度之前，我相信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啊，知道怎么去下手学习六度。好，接下来一颗他就问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好，这么恰恰好只有六个，不是五个或者是七个呢？啊，这个是学法相的一定都会有的观念，啊， 那为什么刚好就只需六度，不要再多一个，不要再 少一个，底下就分别这个事儿。他说啊，世尊，何因缘故呢？施舍如是所因学士但有六数，只有这六件事儿呢？啊，那么世尊就回答观自在菩萨说了，善男子，有两种因缘故，哪两种因缘呢？一则饶益诸有情故，二则对治诸烦恼故。依这两个理由，曾施舍的有六种六度啊，就是六度。当知前三是为饶益有情而施舍，前三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三者是为了饶益有情。我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布施就是拿资具或者拿法，或者你今天不触恼众生，给众生一种无畏的安慰跟安全感，这种当然是成熟一切众生的利益了。那么持戒就是不触恼他人，忍辱就是对于众生触恼于我没有任何回报的心。这个就是一切以饶益有情为前提所修的三度。好，后三指的是什么呢？精进、禁律跟慧这三度。这三度呢是为了什么？对治一切的烦恼。当然呢，主要是对着自己的烦恼，就是在修学施戒忍的过程当中，自己不引发烦恼，而不断的在随修施戒忍三度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用所谓的精进度、禁律度跟慧度这三度，随缘消就业，把你的烦恼清净，所知障清净，能够增长广大方便善巧一切的善根，对不对？然后呢，做众生主，做众生的医护，那么同成佛道，这个事情呢，就变成非常圆满的二力菩萨道，是吧？所以如果以二力的功德来看的话呢，为饶益有情的利他故呢，以这个为殊胜安利前三度，为在随修前三度的过程当中，对治自己的烦恼，乃至于能够分享你今天在修学菩萨事业过程当中，不去扰扰攘攘增上烦恼的因缘。你就用精进度，用所谓的禁律度，用所谓的般若度，对治我们在菩萨事业过程当中的一些所知障跟烦恼障。所以因为要有这两个因缘故呢，所以我们施舍六种法术恰恰好。底下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子。前三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为什么以饶益有诸有情而施舍呢？他就分着这三度个别来解释。所谓诸菩萨由布施度啊，由布施波罗波罗蜜啊的缘故呢，摄受之具，摄受者就是调理，你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果报啊，果报感召而来的这个之具呢，与众生分享啊，让那些之具福报满业不圆满的众生呢，能够暂时离苦啊，有心能够学习增上善品，这个呢就叫做饶益有情。为什么我要多讲后面那段话？绝对不能够把布施当作暂时解决困难跟苦当作唯一的目标，这叫做下劣心。如果你只是把布施当作只是让众生暂时远离贫穷，暂时远离灾难，如果他没有开智慧，如果没有在修正自己的善业，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他往后离开这里，他又投入了另外一个错误的善业造作上，这可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记得以前还读过一个寓言呢、他说，好像他看到一只蛇啊，这个非常饿了，然后他就拿东西喂给蛇吃，就蛇饱了有力气之后呢，他就转过来看到旁边有一只青蛙，回头过来就把那个青蛙给吃掉了，他就非常对不起那只青蛙，对不对？问题是你要对不起那只蛇让它饿死呢，还是你要对不起那只青蛙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很两难的问题。所以背后就知道这些前三度是不够圆满的。如果你只是以下劣心把这一些度、这些前三度当作我修的功德，我做完就好了，对不对？以后的事儿不干我事。就比如一根钉子扎到肉里面去，你负责外科的就负责把皮肤之外的那个钉子锯掉，扎在肉里面的你去找内科管，哪有这种事呢？所以送佛要送上西啊，我们每一个前三度的功德都是与众生结缘， 等我智慧，等我的福报，等我的威德力具足了以后呢，我究竟要帮忙众生都能够成长智慧啊，圆满成佛，这才是上之心。好，这是布施度，为什么是饶益有情为先，以这个殊胜功德所安立的。第二个谈持戒度，由持戒故，不行就不行，那个行就是造作啊，不去造作损害众生，逼恼众生，扰乱众生。所以呢，因为你不做损害逼迫众生，扰乱众生的事情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也叫做饶益有情啊，饶益有情。你如果每天都去损害逼迫扰乱，你就是周楚啊。可是如果你把你这种勇猛的力量拿去除南山猛虎啊，西山猛虎，南海蛟龙，你自己就变得好人了嘛，对不对？你少去损害众生，反而多去做那些对众生有利益、对众生除灾害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功德事。所以这个也算是以饶益有情为殊胜的一个波罗蜜度啊，一个波罗蜜多。好，第三度忍辱度，由忍辱故呢，于彼损害逼迫扰乱。反过来，对于有一些人呢啊，这人当然有些是众生啦，有些是无情界啊，气世间，比如说寒冷热啦、饥寒啦啊，这些无情世间、气世间的不圆满，或者蚊虫的叮咬啦啊，或者是像我们处在四川那种灾难的这种时节因缘底下呢，你都能够自己还是受用边际受用，尽量把你的心力匀出来去做你今天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这个就是忍辱度。乃至于要最后证无生法忍，这也是忍辱度的正见的建立。你自己有很多的爱见烦恼，你要能够去降服，虽然不能永害种子，但是要能够永服，让它不现行，这也是忍辱应该要去修的东西啊。等我们以后学习到忍辱度就知道了，这一度对佛教徒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它所对峙的就是嗔恚。嗔恚是非常非常违反菩萨戒戒体的，你要去修学菩萨戒，第一个要去对峙的就是嗔恚、骄慢、兼贪、嫉妒，这些东西呢都是菩萨戒相违的因缘。而忍辱度就是要对峙，凡是有众生、凡是有气世间的因缘、一些不平等的因缘，让你感觉到被损害、被逼迫、被恼乱，而你能够有一点修养或智慧，堪能忍受，知道这一切都是众生来成就你忍辱波罗蜜成佛之良的因缘事，你反而以报恩心来做这件事儿，而反而不是以哦我给别人一些恩惠来做这个事儿啊，这个呢也叫做以饶益有情为殊胜所安立的第三个波罗蜜多。所以由这三个性相这样来解释呢，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三度是以饶益有情为先，而后三度反而是以对治诸烦恼为先。底下就做一个解释了，所谓诸菩萨由精进故，虽未永福，福者就是调福，让它不现行。所以我们入地以前呢，就先调福我的分别见，至少不要让我们的错误的见解推动烦恼去造业，这是入地以前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福，福祸，福烦恼啊，福烦恼。虽然我们称为叫做断啊，断分别生的烦恼障跟所执障，我执跟法执，但是呢，这其实只是永福，扶住让它不现行，至少不因为你错误的观念去现行，而因为你的具身的习气会现行的东西，等待修到位再来慢慢清净。可是只要因为我今天的错误之见去做令众生触恼的因缘，这些事情至少要不犯，对不对？至少要不犯。那要靠什么东西呢？虽然我还没有永福一切的烦恼，也没有永害，永害就是要除掉种子了，也没有永害一切的随眠。所以未永福者就是还没有见到，未永害随眠者就是还没有修道圆满。也就是说，我虽然还在圣解行地，还在资粮位，还在加行位，还没有见根本智，就是还没有永福烦恼，我也还没有在修道位当中一分一分对治所执障清净，就是没有永害一切随眠呢、啊。 但是呢，我还是要能够以勇猛信解空性的智慧，修诸善品，加个字，令彼诸烦恼不能够请动善品加行。因为入地以前呢，善品加行能够无间因重而修，这件事情对于圣解行地的菩萨非常重要。不管什么样因缘现前，都是你修六度的因缘，不管是顺的或者是违逆的因缘现前，你都要能够善用其心，把你的观念转换一下，好，把你的作意转换一下，改变你的观念，让你的身心呢能够安住，能够堪忍，继续加行善品，不要退转其心，一直到你能够成就二空真如的正量为止。所以不要去分别外在的这些事儿。你如果一直不断去分别我法，分别这些自他，分别这些正论事，分别这些细论的分别，分别这六十二见的不正见，那么你老是在这些烦烦恼恼的事情上呢，是不可能起善品加行。宝贵的时间应该要多花在善品加行上，所以不要让这些还没有永福还没有永害的烦恼现行跟随眠种子呢逼恼你今天的身心不自在，减少你的堪能性呢，反而呢放弃你的善品加行，去应付这些五欲六尘的事情，这个是麻烦的事儿，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起这样子，那需要靠什么？精进，精进就是那个对于善品加行无间因重修学的意念，那个愿要能够非常的确定。一个事情你至少慢下来去研判，你今天要随顺他去造业，还是在这个地方缓下来转变一个观念，转变一个观念，把你的心呢就安住在那种空性的圣解上，观察这个因缘，不要就随着你的习气去造业，这就是精进不容易。所以精进不容易旁边就要加上一个字的愿，你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罪己，知道自己有所不能，知道自己还有所不行，不能行，所以你要不能行，要令他行，对不对？既然我今天学过了很多的善品的观念，怎么样能够做到？这就是圣解行地菩萨应该要做的事儿。那么需要靠的是正愿，帮助你能够在精进善根这件事儿。因为呢，与其去造业，花一点时间，花来在正念上呢，多去观察思维。又省去那个造那个恶业的果报因果的牵引，一样是造业，那你为什么不善用其心在加行道上安住在精进善根上？你何必去随顺因缘去一定要造业，再后来再用无量劫的时间去收拾它的后果呢？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好，于是呢，精进不容易就是对治烦恼为先，当然呢，它也骗一切嘛，对不对？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前面三度增长广大它的功德。不过在这边呢，在这边它就比假在乙，我们把我们的心呢转心向善品加行上不退转这个功德上去作意。后三度的第二个是禁律度，他说啊，由禁律故永福烦恼，由般若故永害随眠。这两度呢，所以你看啊，你要能够成就见到永福分别生的烦恼，那么你一定要成就至少未到地定，最好能够到根本定。我们之前如果有跟我一块学习所知相四大正论所知相跟入所知相差别来谈所谓的自量位跟加行位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根本定，有没有味道地定上的功夫。如果你没有味道地定的功夫，只是闻会的话，那么你是属于这个自量位的菩萨，